在哪里传讲主的信息。我讲到的开场白就是主在我们中间 The presence of God。 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正在要做什么，如果主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枉然的，就是人的机会，就是人的声音，就是人的思考，就是人的主张而已。阿们。主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亲自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如果你多感动的话，我们如入切慕溪水来到你的宝座前，为的是听你的声音，听你的慈声，听你的话语，听你的真理，听你的启示。今天在讲道当中可以抓到，听了而且接受，接受而刻在心板上。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能够眼睛打开，用你的话语来真是要让我们的耳朵打开，用你的话语来真是让我们能够懂得明白，让我们能够真是活出你的生命。愿神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摸了我们的心被敞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开自己的心门来聆听神的声音。愿神你亲自来掌管一生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一个宣教学的大师，他曾经讲说，这个时代有一个两种教会的模式哈，这两种教会的模式现在偏向于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方向来走。那两种教会的模型是，一个是幼亭或是幼传的一个模式，那另外一个是一个军舰的一个模式，军舰的模式。很多人搞错说现在的教会是一个很豪华的游览的 cruise 或是有幼亭幼传，很多人上这个船很漂亮的一个游艇的目标是很清楚很简单，他们要寻找幸福，幸福哈，有幸福的生活，美满的生活，他们要上了这个 cruise， 他们要享受这个人生，他们应当是要付代价付钱，然后就是雇佣一个几个职员，那真是要为了这一群观光客来服侍这些来到这个上了这个 cruise 里面的人，怎么样的多享受喜乐多平安，这些职员这些辛辛苦苦从早上到晚上为了这些人服侍，那就是教会。这些职员呢，他们维持自己的职业的缘故，要认真要投入来工作，可是呢他们没有真正享受这个观光，没有喜乐，心里有很多苦闷。为了观光付钱的观光客，他们才能享受这个 cruise 里面很多设施。如果是教会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算是教会。教会里面同工拿了一个谢礼，认真工作，多体贴这个很多观光客的一个他们的心情跟要求。可是其他的人是不需要工作，只有享受就好了。观光客一样，当作旁观者的态度，来只能坐在这个船上，他们幸福，他们就是要快乐，做好。那这个是一个现代教会的模式。观光客在游览船里面、游艇里面，他们是非常喜乐、很高兴，可是他们当中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另外的一个模式呢，这是基督的生命充满了教会的模式，是个军舰的模式，军舰的模式。军舰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看不到的，从上头来的使命的缘故，他们真是要存在，为了使命把它能够完成的缘故存在的。那这个军舰上，军舰里面的所有的人是都有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使命，都有自己的扮演的一个自己的角色的缘故呢，他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旁观者，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些观众，只有一个执行，只有一个使命完成，这是一个军眷的模式里面的召会。那军眷的特征就是说，这个军眷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使命跟功能，一个人都没有例外，他们就是要从早上到晚上，要他们要执行这宝贵的使命而往前走的。像弟兄姐妹，教会的使命就是到地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主耶稣的见证，不是为了我们的配偶很快乐，配偶很幸福，配偶很满足，那这个不是教会的存在的目标。游览船里头的信徒，他们不太高兴就离开了，不太满足就有批评了，论断了，如果没有好好的一个设施的提供的话，他们跑到别的教会就好。那这是一个游艇游船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体制，就是如此，他们按照自己的情绪来选择教会，那这间教会不理想就跑到别的教会。可是军眷里头的教会的生活是不一样，他们虽然是不方便，虽然是非常也不舒服，虽然是有些很多苦难，可是呢还是因着命令的缘故继续要往前，一直到使命完成为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蒙神呼召来到圣光进修，你们即将要牧养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哪什么样的模型的教会？一个是游艇一样的教会呢，或者军舰一样的教会呢？蒙神呼召成为门徒的你我，我们即将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的信徒带到耶稣面前？军事一样的信徒呢，或者是游客一样的信徒呢？到底什么样的教会的魔性是侯神的心意呢？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保罗他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如此的来说，我们换个一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四节一同来读，请。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讲事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你们知道吗，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少很少提出门徒这两个字，福音书里面提出了门徒，福音书里面很少提出门徒，可是保罗很喜欢的另外的一个字就是一同当兵的，不是门徒，比较更积极一点，保罗的心目中我们是一同当兵的。所以今天你我来到圣光进修装备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军人，我们是一个蒙神呼召的军种当兵的人。这个时代很多人误会说宣教，那就是我们教会有经济好一点的时候，我们教会能选的一个 program 一个节目，一个教会比较经济上有比较充裕能做得到的一件事情是宣教，那这个是不合圣经的。那宣教不是一个节目，宣教就是使命，宣教不是一个节目，宣教不是一个事工之一，宣教就是我们的使命本身，使命本身这是神对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命令，每一个信徒的命令。所以保罗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一个信徒都没有例外，我们都是军中当兵的人。所以在这个时代蒙受呼召的信徒应当他们在生活当中过了一个宣教的人生，阿们，宣教的人生。换句话说教会差遣一个宣教士就满足了，我们教会做宣教，那这个也是失败的。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宣教士，阿们，阿们，这是一个 paradigm， 把它能够 shift， 那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信徒，我所牧养的每一个信徒，在生活岗位上、职场上，他们做过宣教士，阿们。这是一个军舰一样的模型，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重新建造的一个教会论。像弟兄姐妹，宣教事工是蒙神呼召成为门徒的、成为信徒的每一个人的使命。宣教事工不是有一个热情的信徒，他们举手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你差遣我吧，我成为宣教士。”不是单单这样的人的使命。不是一个宣教，宣教是每一个蒙神呼召，从这次在主面前 得救的人的信徒，得救的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宣教。在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来，正是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受洗成为信徒。这信徒是主的精兵，主的精兵是正是站在有一个坐在一个军舰上，他们就是要完成自己的角色。阿们，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模式。今天我要从三方面来思考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主耶稣所建造的教会，真的要正是要完成这样的宣教使命的话，我们需要一个三个宝贵的共同体。这个宝贵的共同体就是三个，可是三位一体的。首先，第一，换一下哈。如何建造这伟大的宣教的共同体呢？第一点，我们一同来读，请。先建造什么共同体？敬拜的共同体。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我们要思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要把宣教的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的时候，这个时刻他呼召门徒到哪个地方？呼召到哪个地方？到加利利。加利利是门徒跟耶稣见面的地方，门徒跟耶稣所约的地方，这立约的地方，门徒跟耶稣彼此相爱的地方。我再次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加利利是出发，耶稣是过的出发点。耶稣他将宣讲神国度的信息，神的国降临的这个信息的出发点，我们重新恢复了原本的爱，重新恢复原本的约，重新恢复原本的护照，那就是他们来加利利。那神呼召耶稣再次他的门徒再带到这，再次回到加利的原因是重新立约的缘故。我们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请。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定的山。十七节，他们接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里我们看得到十七节有一个字眼，就是说他们看见了耶稣做什么？拜他。福音书里面只有一次出现，福音书里面门徒从来没有拜耶稣，这个是个第一次拜他。为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阿们。耶稣曾已经基督了，阿们。基督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前是他们跟耶稣在一起，可从来没有拜他，可是刚好这个时刻第一次出现，他们就拜了耶稣。那敬拜耶稣，那这是第一次出现，最后一次。那门徒过去三年跟耶稣同在，他看到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听到了耶稣的教导，可是呢他们没有敬拜耶稣。可是呢现在他们眼前出现的这位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受苦受难受死而复活的主，阿们。复活的主都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这个时刻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说，我们的宣教侍奉的出发点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而来的，阿们。敬拜而来，我的牧养工厂上，我的牧养的侍奉上，我非常看重的敬拜。敬拜错误就一切都是怎么样打乱的，而敬拜不够健康，敬拜不够正式完整的话，我们施工怎么样是枉然的。是敬拜错误当中，我们很多弟兄的灵命错误，敬拜错误当中教会的方向的错误。阿们。我们蒙神呼召成为 worship， 我们是一个成为敬拜者来自蒙神呼召。我们这里面我们想到耶稣大使命宣教侍奉的时候，出发点就是我们真正来正式要敬拜这位真神。敬拜什么意思呢？我们再一次要宣告他是我的主，阿们。一切就是他的主权在我们中间。敬拜的中心是神亲自来掌管我，你是主，我是你的仆人，阿们。这敬拜的开始，这敬拜的结束。像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要敬拜他，我们真正高举他的 lordship 的话，我们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我们才能明白我们要做什么。很多弟兄姐妹来到礼拜堂听牧师讲道，我们听听看牧师今天讲什么，然后打分数。牧师今天预备的不好，敬拜就是纪念他，敬拜就是告诫他，敬拜就是要下定决心我要顺服他，敬拜就是要与主同行的美好的出发点。像弟兄姐妹，真的敬拜 基督的共同体有三个跑客的因素，这三个因素是互相连在一起的。一个是敬拜的共，真正的敬拜的共同体就是一个圣灵的共同体，那圣灵的共同体等于什么样？全人的共同体。这三个因素是绝对不可缺少一个。阿们。真正敬拜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敬拜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经历到圣灵。阿们。我问过很多同学，你们人生这一生信了耶稣去教会做敬拜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真的这一场敬拜当中，你们从早上从开始到结束，甚至神的荣耀完完全全彰显在我们当中，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敬拜？很多人说其实没有，按照程序单的次序一步一步走下去。其实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期待今天的敬拜当中，主啊，我要看到你的荣耀彰显。其实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期待，礼拜天时间到了再唱，真的全心全心拜，相信神的荣耀彰显我们当中。阿们，哈利路亚。不是人的技巧，不是靠气氛，真正我们全心全心敬拜，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的话，我相信圣灵把主的荣耀带来。阿们，哈利路亚。那这样的主的圣灵充满领导我们当中的时候，我相信主导宣教的主给我们负担，那就是对灵魂的负担。阿们。如果你真的敬拜，如果没有圣灵动工的话，这个敬拜失败的。阿们。真的圣灵动工的话，我们才能产生了对灵魂的负担。阿们。如果我们的圣灵充满，说方言往下倒下来，可是如果对灵魂没有负担的话，我告诉你哈，这不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连在怎么样？对灵魂的负担，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以前耶路撒冷教会在地球上第一间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可是他们对外方的没有负担，对外方的没有负担的时候怎么样？神做很奇妙的工作，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打散之后，不管是以弗所，不管是安提亚，不同地方建立教会。所以在宣教历史当中，真是要神的宣教，耶稣的共同体的宣教开始的是哪一个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哪一个什么样？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才有负担。可是安提亚教会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受到负担呢？我们一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请。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被我们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阿们，哈利路亚。礼拜的共同体，圣灵共同体，宣教共同体，安提亚教会里面产生出来。可是呢，这是中文的翻译跟英文是不一样的。While they were worshiping the Lord， 他们敬拜主的时候，这里中文翻译是侍奉主的时候，敬拜主的时候，而且怎么样？进食的时候，全心全意敬拜神的时候，什么敬拜？主啊，你的旨意在哪里？主啊，我们要到底做什么？你告诉我，阿门。这是敬拜，阿门。你是我的主，你掌权，你让我能够知道一下，我们到底往哪里走呢？这敬拜，阿门。敬拜不是按照程序来听牧师讲道，这不是敬拜。敬拜是听主的声音的地方。你全心全意敬拜神的时候，一定要圣灵动工在我们当中，阿门。圣灵动工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有一个负担，那就对灵魂有负担的。阿们。一个教会没有全心全意敬拜的话，如果敬拜当中没有彰显到神的动工的话，若对灵魂没有负担的话，就是一个有幽亭一样的教会，不是清净的教会。阿们。你们到底牧养什么样的教会呢？幽亭一样的教会呢？清净一样的教会呢？你们就去选吧。可是神盼望让我们能够圣光装备两三年时候，你们出去传福音，出去牧养教会的时候，盼望你们要牧养俊杰一样的教会。阿们。哈利路亚。真的主的教会，主所喜悦的教会，全心全意敬拜的时候， 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动工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举手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吧。阿们。我对灵魂很有负担的。正是圣灵的圣供到底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在我们中间。我们敬拜了之后，我们赞美了之后，还是对灵魂没有负担的话，我跟你讲，就是自我满足。敬拜的时候，赞美之后，祷告之后，对灵魂没有负担的话，这个不是真正得神所喜悦的，这是有 religious meeting 而已。漂亮的音乐，很兴奋的蹦蹦跳，大声讲话，我们认为圣灵充满。可是如果对灵魂没有负担的话，那就是自我满足而已，自我满足而已。正当敬拜转向到圣灵的动工，那圣灵的动工转向到宣教事工，那这个是我们主共同体里面除了敬拜里面三个非常大的因素。耶稣敬拜，针对敬拜他的人，他做非常宝贵的命令。可是我们今天十七节的后半段，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思考了。第十七节我刚刚读过了，我要读，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什么疑惑，还有人疑惑。是的，敬拜耶稣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怎么样，还是疑惑。阿们。疑惑的人不是没有敬拜的，他们仍然是敬拜，一边敬拜一边有什么疑惑，疑惑。可是呢，他们不管是有信心不管是疑惑的人，他们耶稣同样的来给他们大使命，这是很重要。耶稣针对拜他，可是拜他的当中有些人是疑惑的，有些人是心里感动的，耶稣同样的来，这些把大使命交给他们。阿们。不管是顺服不管是不顺服的，统统给他。为什么所有敬拜的人，不管你愿不愿，你本身就是宣教使命的人。阿们。本身应该拥有宣教使命的人，不管是疑惑，他们也是一个门徒。可是呢，耶稣有一个另外的梦想，你们虽然是现在疑惑，你们虽然是现在疑惑，可你们知道吗，有一天圣灵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也成为刚强的勇士。阿们。现在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学校，分数不够就要当掉，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是训练所。你做不到吗？再一次。做不到吗？再一次。做不到吗？再一次。一直到怎么样？做得到为止。很多人教会看待成为一个学校，分数不够就剪掉，分数不够丢掉。耶稣没有。阿们。耶稣不是如此，透过圣灵，虽然不够，虽然有目前疑惑，虽然他们很胆怯，可是耶稣同样的来打死你给他。为什么？有一天圣灵动工在你们身上，这些人是能改变的。阿们。这是非常宝贵的耶稣的心意。像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没有活络的对宣教的一个意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圣灵有一天临到你的当中。阿们。他亲自来指引你的方向。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有一天圣灵你亲自来以心灵的诚实来敬拜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动工在我们当中。阿们。他是荣耀的真神，他是宝贵使他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做得到比耶稣更伟大的事情。阿们。这是圣灵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建造宣教共同体之前，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以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他。圣灵动工，圣灵动工，做我们能做宣教。我的牧羊二十年，我觉得最看重的是敬拜。敬拜火做教会火，敬拜火做生命火，敬拜火的信徒火，敬拜火里火下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危机是什么样？他们还搞不懂什么是敬拜，没有全心全意。敬拜当中遇见了神，心里被破碎。敬拜当中 听到主的声音，敬拜当中认罪悔改，敬拜当中告诫耶稣，敬拜当中和愿意跟随耶稣。阿们。很多毛病是不是查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神学不够的问题，属灵书籍不够的问题， DVD 不够的问题， NO， 敬拜做错误。阿们。所以很多弟兄姐糊里糊涂，其实人要做的是很少，圣灵亲自敬拜大家动工，神亲自改变我们。阿们。是以后出去建立教会里面最看重的事情是怎么样，一个礼拜一次的敬拜当中，让弟兄姐妹全心全敬拜他。阿们。神亲自来做下去。第二个，那如何建造这伟大的宣教工作体呢？我们第二个一同来读，请。先要恢复什么共同体？全能共同体。第十八节，我看到主的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我们十八节一同来读，请。耶稣So all authority， 谁宣布的？耶稣宣布的，所以才能有 authority。 阿们。我宣布的没用的哈，耶稣宣布的 authority， authority 跟 offer 很有关系。 offer 是作者，作者说最有 authority。 阿们。是耶稣他亲自在天上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 all authority 在耶稣身上。可是耶稣去了人的形象 incarnation 下来的时候，他先把权柄放在天上。阿们。下来按照一个人的样子， OK， 一个罪人的样子来跟我们一样的条件之下，他要顺服这位真神。阿们。在场地面，耶稣他跟我们同样的条件之下跟随这位真神。阿们。所以呢，他所有的权柄能力放在天上，他下来了。可是呢，这里注意到的事情是，耶稣这样的一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不是我，那都怎么样赐给我了。阿们。这什么意思？耶稣原本是他有权柄的，可是呢，他正是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把这个放在天上那里，而且正是要在这地上他正全心顺服这位主，他受苦受难受死被钉十字架，他完成了神的这份大功的时候，天上的权柄重新恢复到他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现在这个权柄是真正要担当使命的时候，权柄是再次恢复到我们身上。现在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寻求能力，不要寻求一个权柄，你们只能要正是要人真的来面对这个使命往前走的时候，主自然而然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恢复在你的身上。阿们。这好像前后的关系，我们真是要得到能力才能做得到，我们得到权柄才能做得到，不是你真正靠着信心来这些一步一步跟随主的主要真的时候，很奇妙，神的权柄的能力是恢复在你的身上。阿们。那么这里有看得到的，耶稣虽然是把他的权柄放在天上，可是正是他按照人的同样的条件之下，他顺服主的时候，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完成他的使命的时候，神自然里面再一次把能力恢复在我们身上。阿们。所以我们不要找借口，头脑上明白，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正是天天，我正是按照主的命令来，就是要跟随他的脚步的时候，自然而然怎么样，神恢复我们身上的怎么样权柄跟能力。阿们。这今天在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主耶稣跟我们一样的条件，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他怜悯人。阿们。圣经的最悲惨的方式来被钉十字架，可是呢，还是他复活了。像弟兄姐妹，真的神真心真是爱他的儿子，他正顺服他的时候，让他能够从死人中复活起来。阿们。阿们。之后呢，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重新让他能够恢复。阿们。之后呢，主耶稣把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再一次怎么样交给他所 爱的门徒。阿们。所以基督教会再次要恢复呢，这是 all authority， 主耶稣教会我们的权柄充满恢复起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使命。很多人很喜欢给别人听福音，用嘴巴来说明基督的真道、基督的奥秘，用嘴巴来说出来。我们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可是这是很难。按照我的牧养宣教23年的路途当中，给别人听是没用的，给别人看的时候才能有用的。阿们。宣教是你不要讲，你给我看耶稣，透过你的生命来给我看耶稣，不要听耶稣的解释，不要听圣经的话语，给人听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给别人看的福音是很有能力的。阿们。今天为什么提到耶稣 all authority？ 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教会彰显主的荣耀，而且让人家看得到神的权柄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才能他们心里被说服到这是要来到耶稣的脚前。给听的福音，给别人听的福音，我们都已经经历到了，没有什么影响力，是给别人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有影响力。是什么是给别人看的？那就是实实在在神的 all authority 引到我们身上，让人家看得到在我身上的主的荣光，在我身上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刻，这个邪的时代，很多人相信耶稣的。我今天介绍一个宣教会，那这个宣教会是 IJM， The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IJM， IJM 是他们在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当中，仍然是神的公义没有彰显出来。他们这是要被差派到亚洲，特别亚洲地区最贫穷的国家里面，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没有神的公义，所以他们就宣布神的公义的地方。我第一次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正在亚洲200万的小女孩中目前做工。我听不懂什么意思，我们正在亚洲200万的小女孩要做工，小女孩不是小男孩，这小女孩是9岁到12岁的女孩子。这亚洲地区里面200万的9岁到12岁的孩子，因着父母亲有很多负债，因着父母亲家庭贫穷的缘故，把他的女儿把他卖给某某人。那这些人呢，差不多美金100块左右买了这个小女孩，差不多用了3年之后丢掉。3年之后，这个女孩子完全已经变成残废，没有价值。缅甸、泰国、印度，他们正是要把九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女孩子，他们的人生开化都没有开化，因着贫穷的缘故，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些人的手中，使用到刚好3年，他的人生都结束。所以他这 IJM 进入到这样的国家里面，跟政府一起合作，把这样的孩子把他解放出来的工作。刚好他们的同工靠近这些环境的时候呢，他们说20块、30块，20块是12岁的，30块是美金，30块是9岁的。我今天提到 IJM 的时候，宣教的侍奉是跟恶者征战的施工，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属肉体的，跟空中掌权的黑暗的势力打仗的。宣教侍奉是非常激烈的打仗，如果没有权柄，如果没有 power 的时候，你所讲的理论，你所讲的主你所的行政一点都没用，这是一个很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教会建造什么共同体？教会建造全能共同体。阿们。阿们。 你们所讲的道理，你们所讲的一个设备，你们讲的很多设施，对属灵世界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们要恢复主耶稣很愿意恢复在我们当中的权柄。阿们。就是二十三年牧养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权柄的话，一切我们所讲道理的，一切神学的，一切组织行政的，一点都没用。二者一动工，完全都垮下来。我看到那么多的事情。IJM 他们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亚洲国家里面，他们更渴望神的权柄，把一些黑暗的势力离开这个国家。阿们。这是一个很激烈的属灵征战。主想要恢复主的教会真正美好的权柄，那这个权柄是不是属世界的权柄，就是从十字架而来的权柄。阿们。这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主让我们能够正是在王普天下去的时候，我们更恶者征战的时候，把这样的黑暗的势力把它能够赶出去，那就是只有依靠神的权柄。阿们。宣教就是我们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重新我们的教会把它能恢复起来。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征战是一个空中掌权的势力，我们虽然是没有害怕，可是还是靠着这样的神的大能来才能拯救许许多多的灵魂。我读了不少的神学，神学灵魂不一定拯救人，真正这是神的权柄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才能明白神的话语，才能听得懂神的话语，才能就需要明白神的存在，他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若主的教会主的共同体没有恢复，如果你看不起这个权柄权势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人的作为，不是一个神所喜爱的作为。第三，最后，我们真的是只在这个时代里面建造伟大的生命共同体的时候，宣教共同体的时候需要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请。什么共同体？门徒敬拜的共同体。我们第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看到几个动词，几个动词，那就红色的来，一个是要去，另外一个什么呢？做。那第三个呢？实习。第四个是二十节里面都叫他们什么？教训，都教训他们什么？一个遵守，遵守，遵守是一个英文里面 obey。不管是去也很好，不管是做也好，不管是实习也好，可是这个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能够遵守 obey。像弟兄姐妹，我们真需要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真的神的真需要一个慈爱爱在我们当中，这是很美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这些都是暂时留在我们当中就不见了。阿们。正是我们教会里面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建造一个主的门徒，我们教会成为门徒的共同体，我们教会成为这是一个军人共同体，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教会要做的最宝贵的使命之一。像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得救？我曾经讲了这句话：你们为什么入学？为了毕业。为什么起来？为了晚上睡觉。为什么上课？为了下课。为什么出生？为了死。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好像半对半错。神的拯救不是为了拯救拯救的，神的拯救是目的，神的拯救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永生天国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神亲自呼召你我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工人。阿们。为神的国度来征战。可是很多人，你得救了没有？我得救了。得救是不是真正的目的？得救之后做教会，得救之后做门徒，得救之后做当兵，得救之后做工人。阿们。为神的国度 要征战，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目标。不管实习也好，不管是做门徒也好，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而玻利维亚在小城市里面有一个机场，这个机场里面有一个英国宣教师，刚好就是遇见了这个法国宣教师。这法国宣教师过去在玻利维亚小城市里面他20年服侍神，可是呢他顺便提到说，你这个20年你做什么？我这20年我要栽培4个门徒，20年 栽培4个门徒。这英国宣教师他瞧不起他，20年工作接4个门徒吗？如果是我的话，我早就换工厂，这苦效不好。可是这个法国宣教师跟他讲说，我为什么20年在这里栽培4个工人？主让我能够在这里，不要离开这个地方。虽然是4个工人，我相信这4个工人即将改变玻利维亚。阿们。很多人很乐意换工厂，很多人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经验来做很多事情。可是门徒是听主的话，阿们。20年你在这里，一直到你的骨头埋在这个地方，阿们。这是主自己的地方，我为你顺服。这个时代宣教的最大的话题是人的问题，这个时代教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个时代叫和睦的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人的问题。你把真正顺服神的人把它拿出来，那这个教会这个时代才能有声音的。阿们。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阿们。我正在建造一个人，那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基督徒很多礼拜天来到，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他，可真正主啊，我要顺服你，你所教的一切我单单顺服你。如果我们栽培这样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家庭都即将也会改变的。阿们。我们建造什么共同体？建造一个门徒共同体。像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相信主的大使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顺服的话我们才能做得到的。主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一生不是偶然，这一生 让我能够认识你，是神的很特别的呼召，特别的拣选。特别在这来到圣光，他们这你们要这2年3年这样的装备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的拣选。阿们。这里面我们再次即将我们要牧羊教会来去画了一个蓝图，这个蓝图里面3个，一个是真正活泼的敬拜，然后怎么样一个神的全能的彰显，而且我们栽培时代的功能。阿们。这3样东西就是我们这宣教共同体的美好的方向。你们即将要牧养的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即将建造的一个教会什么样的共同体？今天透过主的使命大使命当中重新来理解，主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顺服神的宝贵的门徒来顺服他，神要使用。我最后用一句话来真是要彼此要警惕，最后一句话下面 OK， 这是 Missionary Jim Elliot 他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一同来读，请。有 Jim Elliot， 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去尼加拉瓜，他传福音连传都不传，他们真是要被袭击到，我说是死得很惨。可是他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浪费的人生，28岁的在美国 Heaton College 里面最优秀的学生，5个人在河边因着一个围开的或者是一个野蛮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土著来，就是用他的枪要被杀，一个人身上朝了30多个地方流血。隔一天的报纸说 Fossil Waste， 这是合同的浪费。可是 Elizabeth Elliot 他太太说，他的日记里面这一句话公布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先生这样的连船都没有船，船之前已经被杀了，28岁 Heaton College 历史以来最优秀的学生，这样的被杀，因着枪来刺了30次，5个人同时死掉。 Fossil Waste， 可是 Elizabeth 说不是，我的先生是为了这个而生成的，为了这个而出生的。然后说一个，我现在看不到，一个什么懂得以不能保存的东西，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你的肉体也是一样不能保存的。严格来讲一下就不见了，可是呢他去换取不能失去的东西，永恒真理，这样的换取的话，他不会是一个傻子。阿们。像弟兄姐妹，你们这次来到圣光，我盼望真的是要把握时间装备自己，阿们。而且这是要方向准确一点，不是要圣光毕业就拿到一个 certification， 我要在教会里面找一个工作，这不是神呼召你的目的，阿们。真的要成为强棒性的时代的功能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是神呼召你我的最宝贵的理由，阿们。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一同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再次要警惕自己，主，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了什么来到这个地方？神为什么呼召我？神即将要让我做什么？再次透过主的大使命当中，我们思考自己，再次把自己为神，自己要确定我是否是主的门徒，我是否是主的精兵，我是否是蒙着呼召的神最喜爱的童工。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同时呢，这是丰盛的生命，祝福台湾的教会，祝福未来你所建立的教会。我们一同来同声开口祷告，请。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今天再一次要思想到耶稣基督留下给我们的美好大使命的时候，主啊，是的，我们所建立的教会不是一个悠然听的一个骷髅族的教会，我们要建造教会就是一个军舰一样的教会，真的要建造一个礼拜的共同体，和建造一个全能的共同体，也建造一个蒙主的共同体，我们一同来建造这个时代的大使命。感谢赞美耶稣，你现在圣光再次要发光，圣光再给更多的这个时代里面，真的要围上自己，怀上生命来建造出有荣耀的教会。感谢赞美圣光神学院士神所特别觉醒的一群人，哦，主你再次鼓励感谢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恢复那荣耀使命来，就是要完成大的使命。感谢赞美，今天早晨再次你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时候，是的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神要完成你的使命，我们成就你的大事和成就你的没有意向的缘故来到这个地方。感谢赞美主，你是用你的大能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能力来教导我们，我们已经是门徒，已经出来了主的门徒，让我们再次要把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通通叫天天加添在我当中。感谢赞美主，荣耀给你，主你与我们同在，哦，主感谢赞美主，你是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要叹气，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黑暗，我们不要沮丧，这个时代何等的邪恶，我反而主啊，求你恢复你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我们的教会，在我的身上，特别在我们的课堂上，在我们的装备当中，愿神你亲自来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